同是 model。阿门。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的聚会敬拜神。我们来唱诗144首。唱诗144首。跪下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奉主耶稣圣名正道，我们请打开传道书。传道书的第十二章，传道书十二章第九节，传道书十二章的第九节。第九节，再者传道者应有智慧，乃将知识教训众人，又默想，又考察，又陈说许多箴言。所罗门，一般的圣经学者说，当所罗门在写传道书的时候，是他年老的时候，而且所罗门是一位君王，而且不但是一位君王，在历史里头，他是当代最有智慧的一个君王，一位君王，因为神赐给他智慧，有智慧的一个人，而且人生经历已经到年老的一个阶段。而且他是一国之君，但是这里他说他仍旧对很多事情又摸想，或者是又去考察的。原来活到老学到老，而且所罗门应该很有智慧，而且是已经到老年了，已经是君王了，但是活到老学到老，他的内心当中还是有很多思想默想。当一个人去默想思想的时候，他要不然他就得到领悟，得到教训，得到明白，相对的要不然他还是有很多的不明白的地方，有很多的疑问，所以他继续的要查考，要去思想。尤其是信仰天国永恒的事情，如果我们看今天的社会的进步，不管是在什么样子的领域里面， 医学也好，科学也好，他们能够进步是因为不断的找到问题，然后去查考研究，然后不断的在有疑问，为什么会这样子，为什么会那样子，一直到他们找到答案为止，突破为止。所以疑问肯定是我们人间，我们人类必会有的一种的思想。如果你没有去想，当然你就没有疑问。但是当我们看重一样东西的时候，我们会去思想，我们就会有疑问，就好像我们的信仰一样。我们来看看马太福音的第十三章，马太福音的第十三章，马太福音十三章第十节，我们连续看三节圣经，马太十三章的第十节，第十节，门徒近前来问耶稣说，对众人讲说，为什么用比喻呢？我们再跳去十七章，马太的十七章的第十节，马太十七章的第十节，十七章的第十节，门徒问耶稣说，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呢？我们再跳去十八章的第一节，十八章的第一节，当时门徒近前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呢？主耶稣跟他跟从的门徒们只有三年半，三年半的时间很短不长，所以因此刚才我们读的那几节圣经，门徒们都心中都有很多的疑问，他们就把握机会，在这个信仰的事情上，他们观察，他们体会，在他们的时间跟空间的这个有限度的生命里头，怎么去理解主耶稣带给我们这永恒的属天的天国的这个恩典跟信仰呢？所以他们必定会有很多的疑问，所以他们就问了。从牧羊的角度来去思考这个问题，从牧羊的角度来去思考这个问题，尤其是我们传道去访问的时候，我们会得到一两个事实。第一个事实，我们教会已经一百年了，因此我们在马来西亚也九十年，因此有时候我们当中有信徒的信仰已经是三代四代甚至第五代了。所以有一个事实就是说，有时候一个家族很大，都在应该都是在教里头，但是有时候访问到比较年长的，他说我的孩子都不来教会，通常都会有一句话讲说，他们大了都有自己的思想，都有自己的思想。当然我们做传道的听到这个的时候，他们的思想里头应该有对信仰很多疑问，当然你说没有信心，但是同时也应该有很多疑问。第二个事实，从牧羊角度来看，我们今天的教会来安息日的来聚会的一般上大概就是60到70%，所以其他的呢，当然有很多原因，他们没有那个信心，也没有办法把自己带到主耶稣的面前来守安息日。其中一个是不是很多人有很多对信仰的疑问而没有被得到解答，没有被得到解答。 尤其是我们的下一代，我们都常常听上一代的思想跟下一代是不同，我们这一代跟下一代，我们现在讲的是人的权利，人每一个人都应该有发言权，而且他们发言权都应当被重视跟尊重，而且人今天人是自由的，所以在这种的情况之下，这种的思想就是我们的下一代，我们这一代跟我们的下一代，无形中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在这样子的背景之下，有时候他们对信仰有很多疑问，但是却找不到答案，甚至说在疑问里面自己给自己答案，那这个信仰就会有停顿下来，甚至慢慢的距离越来越远，慢慢的离开，慢慢的教会的座位变成了他的一个只是来做客的一个座位，一个地方而已。当然我们很容易的，我们可以用一个很完整的信心来告诉他们说，啊，你们没有信心啊，你们应该要怎样来到教会，是的。但是当人心中有很多疑问的时候，台上的道理很多时候没有办法一一的能够触碰到每一个人的内心，台上的道理有时候真的已经无法填补，有时候填补信徒的心中的缺失，或者填补他们心中的大不满足的地方，没有办法有这样子的。我们当然教会可以说啊，我们要怎样啊，我们应该要用什么态度来听道理，这是对有信心的人说的。主耶稣99只羊撇下去找那一只迷失的，我们所要思考就是说，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下一代，我们很多信徒内心当中有很多疑问。我们来看彼得前书，彼得前书的第三章，彼得前书的第三章15节，彼得前书三章的第15节，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彼得也盼望说，每一个人都有那个美好的信心，做好准备。做好准备什么呢？做好准备能够给人，有疑问的人能够有一个美好的回答，让对方得着安慰，挽回他的那个信心，挽回他那个软弱的心。彼得说他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子，那对于我们有疑问的我们也要在教会都寻找这样子的管道，谁能够回答我。是的，有时候台上道理，甚至台上道理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每一堂道理都能够去消化的，甚至你说台上道理有时候也没办法完全的可以去接受的。你可以这样子想，那是没有错，台上讲道的人除了圣经很直接的教训之外，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台上的道理很多时候也是正道者他们按着他们的生命跟主耶稣的关系而做一些解释，在这个解释过程当中就是他们自己的信心跟生命，或者是他们的信仰的体验，或者是生命的分享。但有时候台上的那一个人， 他的生命，他跟主耶稣关系跟我跟主耶稣关系是不一样的，这个是 无可厚非，这个也是没有办法避免的。所以有时候你说我不能够赞同，我不能够消化，甚至我不能够接受，你不要离开，你心中有疑问，你不要因为而这样子而离开教会，而离开这个信仰，或者对这个信仰慢慢的怯步。你心中有疑问，你要找到管道，你要找到方法，找到这边彼得所讲的，会有人给你那个回答。找一个你认为适合的管道，找一个你认为适合的倾诉的对象，把内心的疑问把它弄清楚它，然后继续在信仰当中走下去跟前进。所以今天尤其是我们下一代的年轻人，我们的头脑或者是你们年轻一代头脑都不一样，你们都很快就有分析，但是在这个过程分析当中，肯定传道也应该明白说你们有很多不满的地方跟很多的疑问的地方。这个不代表说你们没有顺服，这个不代表说、你们很坏，不是，这个是因为你们整个的教育的背景，今天的社会的思想模式就是这样子的。那我要表达就是说，有这个疑问是没有错，但是你要找到答案，你要找对人。尤其是今天我们的这个资讯那么发达，你总是有办法找到你想要问的某一个知识、某一个传道、某一个你认为可以带领你信仰的、比你年长的弟兄姐妹。甚至你们把问题、把问题放出去了给哪一个传道也好，我们都不需要知道你是谁的，我们不需要知道是你是谁，只怕你不问而已。我们看约翰福音的第六章，约翰福音的第六章，约翰福音的第六章六十节，约翰福音的六章的六十节，六十节，主耶稣在前面的时候，他是在讲这个圣餐的道理。后来六十节，他的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了，就说：“这个话甚难，谁能够听呢？”我们再看第六十一节，耶稣心里知道门徒们为这话议论，就对他们说：“这话是叫你们愿去吗？”我们看六十六节，六十六节，约翰福音六章六十六节，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了。六十七节，耶稣就对那十二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六十八，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主耶稣在讲圣餐的道理当中，也有人感觉到这个没有办法消化，甚至没有办法接受，他们就退去了。所以主耶稣就问了，那主耶稣有机会问到门徒们，彼得就说：“你有永生之道，你有永生之道。”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每天所面对的、看的社会切身的感受，很多的问题也很切身的临到你每个人的身上，你跟我的身上。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想说信仰，会想说到底我们这个信仰要怎么去想，怎么会遇到这个事情。就好像我们来讲一个有可能我们会问的一个问题，我们来讲现在的疫情。当你看到这个世界有很多天灾人祸的时候，相对的你会看到很伟大很美丽的一面，很温馨的一面。就好像这个疫情这么严重，但是相对的 你会发现到说很多国家的那些医护人员都非常的伟大，有的伟大到上吊自己的生命，年纪轻轻，医生也好，护士也好，为了拯救这个疫情躺在病床上的这个病人跟病毒搏斗，他们也上吊自己的生命。所以圣经有这样子说，我们来想看一个我们可能会问的一个问题，然后我们怎么从这个疑问来找一个答案。我们再来看罗马书，罗马书的第五章，我们看这个第七节，罗马书五章的第七节，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好人忍人死或者也敢做的。当然接下去第八节是只是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了。我们再来看第七节，如果这个社会这个世界是能够用自己的生命来去救另外一个人的生命，这个毕竟从生命的这个地方来讲说，这是伟大的，这是伟大的。所以因此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社会跟这个世界在这个疫情，你去探听很多的美丽的那一面，那些为了救人而伤掉自己生命的那一些人，你会感觉到他们很伟大。有了这个东西之后，有时候你看到我们自己，我们都不会比他们这样子。有时候我们看到弟兄姐妹，甚至你想你会看到教会的软弱，你弟兄姐妹教会里头的软弱怎么会差这么远，怎么会外面外邦的人有这么好的生命的一个表现。有时候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有很多很好的朋友，甚至是很深交，很懂得他。如果你跟一个在一个公司工作，你跟一个同事以及同事的10年15年认识他，你了解他，完全明白他。他没有跟你去教会，他不是信耶稣，他甚至没有宗教，甚至不同宗教，但是他的为人有可能比你更好。你不要忘记，这个世界这个社会有很多很多好人的，很多好人的。尤其是其实每一个人都想 be a better man， 都是想要说要想要做更好的人，没有人想要变坏的。所以他们常常讲说这个世界很罪恶，没有错，但是你也不要忘记这个世界有很多好人。当你有这样的思想的时候，你再看我们自己教会，你会有很多疑问。有可能就是这样子的疑问让你的信仰没有办法再跨前一步了，有可能就是这样子的疑问让你有很多问号怀疑的地方，你信心有可能停下来甚至倒退。所以好像这样子的疑问有答案吗？有答案吗？我们来看这个罗马书第一章，我们看19节。罗马书一章的第十九节，这边讲说，神的事情人所能够知道的，也显明在人的心里头，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的。其实人哦，每一个人的内心当中都有神的神性跟属性，只是因为人犯罪之后，他跟神的关系因为罪而被隔绝了，所以我们变成孤儿。但是孤儿还是有带着爸爸的那一个形象。这位爸爸圣经讲说他是爱，所以人基本上有爱。这位爸爸圣经讲说他是公义的神，人基本上有公义之心。这位爸爸 这位神在圣经当中他说他是圣洁的神，人有道德有良心，所以人他虽然不相信神，他也可以成为好人的，只要他活着比较有精神诚实，他也可以成为好人。所以你不要惊讶，你会看到外面的世界有很多好人比我们更好。那我们基督徒我们自己呢，照理来讲说这些基督教的信徒，我们有道理有圣灵，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爱心应该比外邦人更好才对，但是有时候不是这样子。我们再看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第五节跟第六节，罗马书八章五节跟第六节，第八章第五节，罗马书八章五节，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见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见圣灵的事。第六节，体见肉体的就是死，体见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是的，你说你有神的道理，你有圣灵，但是你可以选择要不要体见圣灵。如果我们不体见圣灵，我们又体见肉体，那如果再进一步的话，我们的行为有可能还比那你说的外面的世界活着有良心有道德的来得更加的不好，这是有可能会发生的。所以这就是疑问里头可以找到出路跟圣经的答案的地方。所以我们所以如果我们的内心当中在某一个方面产生了疑问，台上没有办法很直接的给你答案，我们要找管道，我们要找一找教会的你认为可以给你答案的，可以跟你分享的，可以跟你共同的来去面对你的疑问的，我们要找这样的同伴，不要收在自己里面而渐渐的离开教会，离开你的信仰，这是我们要应该要去思考的。第二个，我们看这个诗篇的131篇，诗篇的131篇，诗篇131篇的第一节，诗篇131篇的第一节，第一节，耶和华，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情我也不敢行。我们只是短短活了几十年，在时间跟空间对照我们这永恒的神跟永恒的信仰里面，我们的确是非常渺小的，的确是非常渺小的。有时候人也很会想，七想八想，我们很多东西也想不通的，很多东西也想不通。想不通不要紧，不要想不通到进入到怀疑跟疑问。所以这边诗人讲说，有的事情，有的东西，很多东西，我们真的是测不透，想不通。我们看叶伯记，叶伯的故事在第一章当中，那种的遭遇应该日光之下没有多少个，甚至不是一般的人能够去抵挡这样子的遭遇的。那后那当然这个也使到叶伯本身从他的人生的遭遇来去对照他所相信的神的这个信仰当中，当然有很多疑问啊，疑问到没有答案的地方，当然他是有疑问啊。但是后来的时候，在这么长的篇幅的叶伯记里头，后来的时候我们看叶伯他是怎么得到答案的。我们在那里看叶伯记的40章，我们请看叶伯记的40章，叶伯记40章一节到五节，叶伯记40章的一节到五节，第一节，叶伯记40章的第一节， 耶和华又对叶伯说：恶强辩的岂可与全能者争论吗？以身辩驳的可以回答这些吗？三，于是叶伯就回答耶和华说：是，我是卑贱的，我用什么回答你呢？我只好用手捂口了。五，我说了一次再不回答，说了两次不再说了。能够到这样的程度不简单。叶伯的造诣使到他心中有很多的疑问，一直到这么长的篇幅，一直到40章他才说 我不敢再问了。其实在这么长的篇幅当中啊，这么长的篇幅当中，那些三个朋友也从很多很多的不同角度来去对照信仰，对照神啊，神的，大家都好像想要代替神一样，到底你叶伯发生什么事情，结果都不是真正的答案，都不是真正的答案。我们从来没有办法去理解到叶伯会遭受第一章的那种痛苦。我们就讲我们自己就好，我们讲我们自己曾经经历过的痛苦。当一个人经历了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疑问，而且很多的这些疑问好像没有一个很清楚的给你的信仰的答案。但是为什么叶伯会有到最后他不敢再问神呢？我们再看42章，叶伯记的42章，42章第一节，叶伯记42章的第一节，叶伯回答耶和华说：二节，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够做，你的旨意不能够拦阻。第三节，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我们跳进第五节，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到底叶伯，尤其是说第三节，他说这些事太奇妙了，而且第五节，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到底叶伯是怎么在他的这么悲惨的经历里面，肯定 和他三个朋友，再加上这个后面的年轻的这个以利户四个人的这么长的这个疑问解答，疑问解答当中，后来他承认说在神的面前找到答案，这个我们真的是想不通，这个是想不通，我们只能够用新约圣经保罗的体会来解答。我们来看罗马书的第八章，罗马书的第八章，罗马书的第八章二十六节，罗马书的八章的二十六节，八章二十六节，况且我们的软弱有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保罗给我们的回答就是，很多的疑问能够在圣灵里面来去得到答案，所以保罗有一根刺在身上他不能够明白，但是他不断的祷告，三次的祷告，他说原来讲我的自己软弱就是我的坚强，没有实际的逻辑的一二三的答案，但是就有了那一种的在灵里头的安慰跟答案。所以因此那个八章二十六节有了之后，他记下去二十八节，我们看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他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原来在很多的疑问里头，其实真的是想不通的，没有答案的，但是我们的信仰就是灵里面的信仰，我们的信仰就是因为我们的神是灵，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主耶稣好像亲身的来去安慰你一样。所以 所以他说，原来很多事情都是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因此你再看下去的话，第八章你看保罗体会的主的爱有多深。第八章的这个第三十五节，八章三十五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原来我们要的答案，很多想不通的东西，就是我们的灵修，就是我们祷告的功夫。这个也就是我们常常听到执事传道啊，很多信徒跟执事传道讲说，我的问题有多大多大多大，那有时候我们给的答案很简单啊，多祷告了。多祷告，好像在吃仙丹一样。这句话讲起来容易，但是却是每一个人可以有不同的程度、不同的深度去体会、去寻找你应该可以得的平安跟基督的爱的力量。我们看这个罗马书第五章，罗马书第五章，罗马书五章的第五节。罗马书五章的第五节，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内心。这边把圣灵跟神的爱放在一起，原来我们的祷告，圣灵里的祷告是直接体会神爱的方法。就好像一个孩子，他不晓得为什么，他也不晓得自己为什么而哭，哭到很凄惨，只要他跑到他的父亲的那边去，只要他父亲给他一个拥抱父的爱，这个力量就来了，这个答案就来了，这个安慰就来了。叶伯是不是得到这些呢？我们的生活，我们是遇到的复杂的人际关系跟社会的生活里面，我们自己的内心的问题，很多东西我们都测不透想不通，这个时候唯有来到主的面前。我想我们这超过一个月的五六个星期的管制期，我们必须要抛下外面的忙碌的生活，自己回到自己的家，除了跟家人相处之外，应该这个时间我们看看新闻，想想看看世界的混乱，我们过着一个祷告的生活跟圣经的生活，来好好借着信仰，借着圣经的道理，来听听自己的声音，来听听自己里面的声音，来做一些思考。有的东西不用找答案，有的东西不用再问这么多为什么，不用再问了。祷告里头，主耶稣把你抱起来，他就给你很深的爱，你就懂了，你就懂了。因此我们遇到信仰的疑问，我今天只讲两个部分，就是第一个部分，我们要找到管道，我们找到管道。尼哥底母约翰福音三章，他跑到主耶稣面前问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们的信仰是可以实实在在的找到答案的。所以不要自己问找不到出路而渐渐的离开，我们要找方法把你内心的疑问把它放出去。再来，同时是的，人生有很多测不透的地方，我们唯有在灵修过程当中，主耶稣亲自的安慰我们，亲自的给我们答案跟深深的爱，然后就能够好像叶伯一样明白了，明白了。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信仰的道路上，内心的疑问一一的不但能够突破，而且可以从危机变成了一个转机。求主帮助我们，来一起来唱诗162首，我们唱诗162首。 只带到，而且我们为这个我们整个的世界所遇到的这个疫情来祷告，也求主让我们基督徒弟兄姐妹能够有一天也可以回到我们教会的这个侍奉的地方去。那我们这段时间自己每个人就好像一间一个圣殿，一间教会一样，求主耶稣继续给我们力量，也彼此带到我们同心归向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 大家平安上会。